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雪荣。今天呢，是我们南部非洲系列的最后一集，也是我们的压轴，我们要回来讲南非了。啊，其实说实在，这是我第二次去漠南非洲，而且呢，这个节目上我们之前也曾经邀请过不同的来宾分享非洲的其他部分。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你这样一路听下来，你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呢？我会觉得是说，好像在这样子一集一集做下来的过程中，我们不止更了解非洲了，好像对于我们曾经接触过那一些有提到非洲的文本，好像我们也比较了解，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了。那举例来讲呢，我在前几集有提到说，哦，这个我们都知道的迪士尼动画《狮子王》里面有彭彭和丁满嘛？对，我是这一趟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彭彭是一只油猪，那丁满是一只狐獴，这两种动物呢，都是你实际在非洲你去看这个 safari 猎游的时候呢，你是实际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本人这个本尊的这个动物。那在我们 EP 113住在坦桑尼亚的伊旺也有跟我们分享说，这个彭彭丁满唱的这首歌 Hakuna Matata， 他也是实际上在史瓦西利语里面他们真的会用的一个语言。那这一集呢，我们又会提到说，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齁，这个狮子王开头有一首哇气势磅礴的歌叫做 Circle of Life。 对，那这首歌前面有一段就是你完全听不懂，就是很明显不是英文的歌词，它是什么语言呢？其实呢，它是祖鲁语。那今天我们节目会提的其中一块地区呢，叫做夸祖鲁纳塔尔省。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祖鲁人还有祖鲁王国过去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的地方。那也是透过这一些的拜访，还有去了解这些文化背景，好像让我们慢慢的可以把这一些过去可能在影视作品里面看到的非洲呢，连回到现实世界中的非洲。我自己是觉得很有趣，然后也让我旅行中呢，好像有更多的乐趣了。好，那回到我们这一集节目后，我们其实不久之前呢，我们才邀请人在南非的这个南非专家就来跟我们分享南非的旅行还有这个国家的一些背景。那这一集呢，我们要回来聊南非了，不过我切入的角度呢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会跟大家聊一聊我在那边自驾旅行的经验，还有我自己发现可以留意的一些地方，以及呢我怎么在那边看到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还有呢到这个他们种族隔离还有民权运动的现场场呢，去实际认识他们过去的这一段历史。所以呢，可以说是针对这个 EP 174已经分享过的南非呢做一个补充。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头呢，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今天各位你听完这集节目你一定要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厨我本人强力推荐去南非自助旅行，特别是呢用自驾的方式去自助旅行。为什么这样说呢？好，首先先讲，我觉得南非呢这个国家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它的景点非常非常多，那各种你去漠南非洲你会想要看的东西，比如说国家公园，然后 safari 猎游、海滩、山区、自然景观，还有历史，还有人文，这些东西全部都有。就是你在这边呢，你一个国家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很丰富。那在这个丰富的同时呢，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漠南非洲有一些国家可能它基础建设不是那么好，或者是说它不是那么适合你自己在那边开车，可是南非相对来说呢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呢南非它的基础建设，特别是高速公路，我实在不得不说它这个高速公路品质简直比美国还要更好，就是那个路面铺的平的程度，以及呢那个标示清楚的程度，我觉得有些地方甚至是超过美国的。所以对于你是自己开车的人来说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地方。再加上说呢，因为南非毕竟观光比较发达，住宿的选项会非常多，不管是饭店或者是民宿，类型很多，那价格也很合理，会让人觉得说，这个钱是花的值得的，住宿的品质会不错。那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英语国家，所以呢，它会让你就是说，一方面可以去享受这些非洲不管是自然啊还是人文的景观，那同时呢在交通还有住宿的方面呢又不会让你觉得太辛苦，而且呢你自己玩的可行性是非常高的。那我会说呢，南非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入门级的非洲，或者是入门级的漠南非洲。那这是因为很适合自驾呢，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就是全家人这个家族旅行后，这个大人小孩老人全部带着去，我觉得呢这个其实是非常可行的。那另外 外一个我要推荐自驾的原因呢，是南非虽然景点很多，而且可看性很高，不过呢，这个国家它面积很大，它大概是120万平方公里，在全世界呢面积而言是排名第24的国家，它的景点呢也非常分散。那你硬要搭大众运输不是不可行啊，但是真的会很不顺路，然后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交通上，所以呢，这个自驾游的优势是非常高的。那再加上说呢，这个你在南非如果采用自驾旅行的话呢，你可以避开一些你觉得有安全顾虑的地方，那把你的时间呢都放在那些你真正想要去的地方。所以呢，总而言之，我是觉得一路玩下来之后，我对南非非常满意，我觉得它完全超出我的期待，非常推荐各位去自驾旅游。好吧，这个一开头就吹捧讲了南非那么多好话，那现在呢，我们还是赶快进入我当时实际的旅行经验。我当时呢，其实是从新巴威这边搭巴士，那用陆路旅行的方式呢进入南非的。关于这个前情提要呢，我们在 EP185 已经讲了，所以想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呢，各位听众呢可以回去听。好，那总之呢，我就搭着巴士，那大概晚上八九点左右呢，来到新巴威还有南非的边界。其实从新巴威开到约翰尼斯堡的，算是一条很热门的巴士路线，所以当时我记得应该有快要10辆甚至更多的大巴士哦。就全部抵达到这里，那我们就大概在边界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呢，先办理这个新巴威的出境手续，然后入境南非，就是那个边界很多人，然后也有一点小小混乱，但是大致上顺畅的呢就进入了南非。那我到南非的第一个城市呢，当然就是约翰尼斯堡。我下车的时候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怎么那么冷？对，真的超级冷，就下车的时候大概是-0度左右。我知道那时候是冬天，但是会那么冷，当时我也是觉得还蛮意外。再加上说呢，约翰尼斯堡它是一个很大的都会，但是它严格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对于观光客来讲非常友善的城市。所以你一下车之后，你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就是有一点冰冷，但是又不是那么让你觉得被欢迎的一个大都会，再加上说气温真的是蛮低的。好，所以呢，我就在那边展开了我在南非的旅程。好，那我抵达的地方呢是约翰尼斯堡主要的火车站。那当时呢，我要搭一个他们这边的算是通勤铁路，先到机场，因为我有租车，我要从这个机场这边取车。那这边我们就来聊一下关于这个南非的火车好了齁。有一些人可能会好奇说，主厨啊，我听说南非不是有那个很有名的蓝色列车吗？所以去南非这个搭铁路长途旅行是不是很适合呢？那就我当时做的功课还有我现场观察呢，我是觉得南非它整个铁路运作的情况其实和美国非常的像，就是说它的确虽然有这种非常少的这种针对观光客的长途的卧铺列车，那不过大致上呢，对于一般人来讲，其实他们长途旅行是不太会搭火车的，可能比较远的距离呢就搭飞机，比较短的距离呢就是搭巴士为主。那这个铁路呢主要是拿来做货运使用的，那很多这种城际的长途列车呢，它可能一个礼拜就是一班两班三班而已，而且呢比起搭车或者是开车呢并不会比较快哦。所以那蓝色列车它毕竟算是个比较奢华版的观光列车，它是针对观光客的哦。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在南非长途旅行的话，应该用到铁路或者是火车的机会是不太多。那不过呢，就和很多被英国曾经殖民过的地方一样，在大都会呢，其实他们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通勤铁路，是这个城市居民在通勤的时候可以使用的。那特别是说在约翰尼斯堡这边呢，它的市中心，那连接到它的机场，还有南非的行政首都普利托利亚呢，它其实有一条还不错的这个通勤铁路，叫做 Gautrain， GAU， 然后火车的那个 train。那如果你是来这边自助旅行的话，唯一比较可能会运用到的就是这个 Gautrain， 那它算是一个有点捷运化的通勤铁路。服务品质也很好，搭起来很舒服，几乎就是你在其他国家搭这个机场快线的感觉。这是我唯一搭到南非火车的机会，就是搭这个 Gautrain 到机场去取车。那我蛮意外的是说，我在机场租车公司的柜台取车的时候呢，非常的顺利哦。在南非的话呢，你只要有英文的驾照就可以租车哦。如果你有英文驾照的话，其实是不用特别去办那个国际驾照就可以租车的。 好，那讲到这边呢，我想有认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一定记得，我在之前分享法属圭亚那那一集的时候，法属圭亚那呢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台湾还有美国以外的地方用自驾的方式旅行。那一到那边我就受到一个震撼教育，就是天哪，我真的完全忘记，其实在北美以外的地方呢，很多国家他们大部分还是开手牌车为主。那我在租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那所以最后呢，只好硬着头皮以后强迫自己想起当年在驾训班学的那个手牌车到底怎么开，然后呢，就这样子很紧张的才慢慢上路。所以呢，我当时在南非这边订车的时候，我就特别考虑了这个，是说好，我一定要订一辆自牌车这样子。那当然，这个租车公司那边也非常顺利，他们就真的安排一辆自牌车给我，我就不用担心太多。不过话说回来，各位还是要记得啊，这个南非呢，汽车呢是靠着道路的左边驾驶的，就是你的驾驶座是在汽车的右边，然后在道路上呢，你是靠在左边的，所以这算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开这个驾驶座在右边的这种车辆。好，那还是一样齁，这个上路的时候还是有稍微忐忑不安一下，但是后来就发现说，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嘛，齁，毕竟是这个自排车也不用换挡，而且这个油门还有刹车的方向也没有变啊，齁，唯一比较大的困扰大概是我每次要打这个方向灯的时候都会不小心打到雨刷啦，齁，因为它这个方向灯和雨刷的左右是反过来的，但是呢，很快呢就顺利的上路，然后开始了我在南非的自驾旅行。那接下来的行程呢，我是先从约翰尼斯堡出发，开六个小时的车呢，到我们上一集所介绍过的龙山山脉下面的 Underberg 这个地方，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赖索托一日游。那再从那边呢，我又开了大概两个半小时的车到靠印度洋这边的城市叫做德班。这段旅程呢，前面都是在高原上面，所以这个地非常的平，那个到一半的地方的时候呢，就会经过我们上一集有讲过，如果南非是一块蛋糕的话，那就是这个蛋糕的边缘开始要通过这个断崖，所以呢，落差就非常的大，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哇，路边有很多这种方形的山，这种由沉积岩所构成的地景和美国的西南部，老实说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像。那慢慢的公路就转到这个丘陵地，在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印度，那你就在这个德班港这个地方。那等一下我们节目讲的内容呢，我们会用反向，就是用我开回来的德这一段路的顺序来讲。那我们会从德班港出发，一路呢往约翰尼斯堡前进，路上呢我们会经过三个省，分别是夸祖鲁纳塔尔省，还有自由邦省，以及呢这个约翰尼斯堡所在的豪登省。好，那首先我们从夸祖鲁纳塔尔省开始讲哦。这个夸祖鲁纳塔尔省呢，它是由两个名字合并起来的。那夸祖鲁的意思呢，就是祖鲁人的土地；纳塔尔呢，则是后来英国人来殖民之后呢，帮这一块殖民地所取的名字。好，所以看这个名称，大家就会知道说，这边既有殖民的历史，但是同时呢，又有一个很古老的祖鲁王国。那祖鲁王国呢，我们可以稍微来讲一下哦。它是在1818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同的这个祖鲁部落被统合起来，开始有自己的国王。那这个祖鲁王国呢，其实一直是在南非这边几乎是最强大的一个非洲政权之一，所以呢，他们就和当时试图要入侵的英国有很多很多的冲突。那最后呢，是在1879年的时候呢，他们终于被英国打败了，所以他们的土地呢，就很不幸的被纳入了大英帝国的版图里面。那虽然是这样子呢，其实这个祖鲁王国它并没有被真的消灭哦，它这个祖鲁的王室呢，还是一直延续下来，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现在还是有祖鲁国王的，只是说呢，这个祖鲁国王他本身算是一个文化性或者是仪式性吼，针对他们这个族内事务的国王。那在政治上呢，他其实是没有实际的权力的。那一直到现在呢，南非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祖鲁人，包括你在这个附近旅游吼，不管你是去这个龙山山脉啊、赖索托，还是在德班这边旅游的时候，你还是有蛮常可以听到身边的人在讲这个祖鲁语的。你说主厨你怎么会知道这是祖鲁语呢？当然是我去问，然后我去参加那个赖索托一日游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导游在跟那个门口的警卫在讲一个我听不懂的语言，我就问说，这是什么语言啊？他就说，这个是祖鲁语。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德班哦。 德班它是南非在印度洋海岸这边的最大的一座城市，那因为它靠印度洋嘛，而且这个海拔又比较低一点，所以它是一个气候宜人的度假胜地。海边呢有非常长的沙滩，沙滩旁边呢有一栋一栋的这个度假饭店。那我觉得最棒的呢是它沿着海滩有一个大概几公里长的这个散步道。那这边呢不止很好停车，而且因为有很多警察巡逻的关系，所以其实也还蛮安全的。就是我走在那个海边，礼拜六的早上走在海边，哦，看着这个太阳挂在东方的天空上，哇，那个感觉实在是舒服。特别是刚从这个气温几乎只有摄氏零度的龙山山脉还有约翰尼斯堡过来，哇，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讲到这个海边呢，海边当然就很多人在那边嬉戏，可是让我特别注意到的是一群有一点神秘的人，就是我在海滩上看到几群人仿佛是神秘宗教组织这样子的感觉。有些人就是穿着完全是白色的袍子，那当然也有一些人穿的是这种比较五颜六色一点的传统服饰。我就看到说这个海浪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几个人带到这个海滩的边缘，就是海浪会打到的地方，然后呢把这个人呢把进到水里面，然后再让它起来。那旁边呢还看到一些不知道是在做什么的神职人员，会拿着那个香红在那边熏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我就很好奇说，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像基督宗教里面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洗礼，可是好像进行的方式又不太一样，这个到底是在干嘛呢？那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下，我才知道说原来呢其实在非洲很多国家，特别是南非，他们有这一种所谓非洲的本地教会，他们会把它叫做 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 或者是叫做 Africa Initiated Church， 那简称叫做 AIC。简单来说呢，就是当初这些欧洲人殖民到非洲这边来的时候，他们当然是想要把这个基督宗教灌输给这些人，可是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说，好像说这个本地文化好像和这些信仰有很多矛盾冲突的地方。那所以后来有一些这个非洲本地人，他们就觉得说，好，我们可以接受基督教的精神，但是呢我们也希望保留我们自己的方式呢去实践这样子的宗教，那就去创造出很多这种非洲的本地教会。那他基本上呢大概都还蛮类似的，就是说他大概在这个信仰的这个内容还有教义上呢大概是脱胎于基督新教，那受很多这种五旬节派或者是所谓灵恩派的影响，但是同时呢又融合了非洲本地的文化。在南非呢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对，高达这么多的人口呢就是属于这种非洲独立教会、非洲本地教会的。哦，那有一些教派呢甚至他会觉得说，哦，他们这个领袖就是这个神直接派来的这个先知还有使徒，那甚至会有几乎是和伊斯兰教一样严格的一些戒律，还会要求他们的信徒去朝圣。哦，所以呢这个算是我在德班港看到是说，明明看起来有点像基督教，但是好像又有很多非洲本地仪式去融合在里面的这一些这个宗教行为，那算是在德班的海滩上呢，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景象。关于德班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提，就是呢这个德班它其实是南非的印度裔大本营，这座城市里面呢有超过100万的人口是印度裔。好，那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基本上就是大概在19世纪的时候大英帝国的框架下面，那他们因为呢他们在殖民地需要劳动力，但是当时呢他们又已经把奴隶给废除了，所以呢只好从南亚这个次大陆呢引入了非常多的契约劳工，那到各地，不管是到美洲、到加勒比海，或者是呢到南非这个地方来。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德班这边会有这么多的印度裔。那我去的时候呢其实我还蛮好奇是说，当地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文化啊还有族群。不过根据我在现场我看这些印度裔接触的经验呢，我觉得虽然他们面孔上你看得出来是南亚裔或者是印度裔，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呢他们的自我认同还是比较像南非人这样子，就你可能不会觉得说，哦，这好像是一个印度人在这边建立的一个城市，并不会有那么强的感觉。那虽然说到德班并不会让你觉得说我好像来到印度的感觉，但是基本上全南非的人都公认就是德班这边有最好吃的印度料理，特别是咖喱，很多人会特别推荐这个部分。不过讲到这个印度裔呢，我们就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叫做甘地， 对，甘地我们对他的印象可能是印度的不合作运动，还有他整个算是把大英帝国的统治送入历史的一个关键人物。不过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呢，其实甘地在南非住了非常久的时间，他在南非住了整整21年，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在南非的经验呢，甘地可能不会走上这一条反抗的道路。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甘地他当初为什么会来到南非，还有南非的经验如何让他走上这个民权运动的道路呢？这边让我们把时间拉到1893年，那个时候甘地呢23岁，他刚在英国伦敦读完法律之后呢，他回到印度去当律师，可是就发现说，这个两边这个系统差太大了，他当的不是很成功。那正好呢，他当时透过友人介绍，他知道说，有一位移民到南非约翰尼斯堡的印度裔商人，他因为官司缠身的关系，需要一个律师去帮他打官司。那所以呢，他就以律师的身份来到南非。那其实这个案子呢，他只持续1年左右，照理说本来这个1年之后呢，甘地就要走了，可是他为什么会在这边待了整整21年呢？那我们就要来讲到他在南非这边的经验。那当时呢，甘地在南非观察到说，哇，这是一个这个不同族群之间非常不平等的社会，白人高高在上，那不管是印度裔呢，还是黑人，在这个地方呢是高度被歧视的。那甚至包含甘地本人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呢，是他当时在德班附近的一座城市叫做彼得马里茨堡，这边在搭火车的时候呢，他就买了一张头等舱的车票嘛，反正他是律师，他买得起头等舱车票，他就坐在头等舱里面，可是人家跟他说，你是印度裔啊，印度裔的人不可以坐头等舱，所以你要嘛你就给我换到三等舱去，要么就下车。那他坚持不下车也不离开，最后呢他就在这个彼得马里茨堡这边呢被踢下火车。对，就是当时会发生这么夸张的事情。那正是因为甘地本人呢，在南非这边经历到这么严重的这个族群不平等还有歧视，他本来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的，但是呢，他就决定要投入民权运动，去为不管是印度裔或者是黑人争取权益，那也让他一步一步的走上了这个反抗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如果没有南非，如果没有在南非的经验，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甘地。那甘地这种为了民权而反抗的精神呢，后来也启发了一个人，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南非民权运动领袖曼德拉。好，所以以上呢是针对南非的印度裔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也是跟各位分享一下过去呢，甘地在南非的这个21年时间呢，如何影响他后来的人生。好，那这边再跟各位快速补充一个点，就是呢，我在南非旅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已经在非洲旅行快一周了，我突然很怀念这个喝汤还有吃面的感觉，所以呢，我就到超市去买泡面。我发现呢，哇，原来南非的泡面呢，有很多他们本地的口味，其中一个口味呢，就是德班咖喱口味。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德班作为一个南非的印度文化中心，还有它哇这个咖喱有名的程度，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略知一二。离开了夸祖鲁纳塔尔省之后呢，那现在呢我们要往约翰尼斯堡方向前进，我们来到第二个省份，叫做自由邦省。那自由邦省它其实本来是叫做奥兰治自由邦 Orange Free State。我们可以稍微来讲一下，在英国人来到南非之前呢，我们知道说先来到南非的欧洲人其实是跟着荷兰东印度公司来的荷兰人，他们说的是荷兰语，也就是现在南非语的前身。好，那这些人在英国人来到之后呢，他们就被迫要往内陆去移动。那在南非联邦成立之前呢，他们其实在今天南非的内陆这边，他们成立了两个算是大英帝国里面的共和国。那一个呢叫做川斯瓦共和国，另外一个呢就是奥兰治自由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跟荷兰人有关的地方，他们很常用几个名字，就是像什么 Zeelandia， 就是这个热兰遮啊，或者是 Orange 奥兰治这些名字。那好，总而言之呢，所以这个自由邦省的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过去荷兰裔或者是这个说南非语的这些人，他们在这边建立的一个共和国。那在这边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呢，是我在南非有好几个晚上，因为可以开车的关系嘛，我就是会去住比较乡下一点的民宿。好，那这些民宿呢有好几个其实都是这一些说 African， 就是所谓的南非语，那他们的祖先可能来自荷兰的这些人的后裔所开的。那 我必须要说，这些民宿给我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好。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是，虽然说这边是在非洲大陆上，但是或许是因为这些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关系，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哇，他们仿佛是在非洲大陆上重现了欧洲的地景哦，就是在这边做农耕啊，然后建立非常美丽的庭园。特别是我其中在一个叫做海德堡的小镇哦，这个小镇叫做海德堡，对，就是用欧洲那个海德堡命名的。在这个海德堡这个小镇上，我住的一个民宿，哇，印象非常让我深刻哦，它完全是让你觉得来到欧洲乡间的感觉哦，有很美丽的花园、植栽、水池，还有雕塑，哇，那种精致的程度真的是你在北美洲几乎没有什么机会看到，那更不用说哇，是那个装潢的非常用心的客房。以及呢，我在那几天也有吃到那种哇非常丰富的这种英式的早餐。后来海德堡的这个民宿主人就跟我说呢，他们的家族其实已经在这边居住，而且经营这个民宿不止一代了。然后他们也很希望呢，未来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那蛮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民宿的名字就是用他们家的姓氏。那这个姓氏里面呢，其实是有 VAN， 就是 Van 这个字。那我想对荷兰有点了解的听众大概都知道，荷兰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他们的这个姓氏里面会有 van 这个音节，那大致上就是等同于英文的 of 或者是 from， 就是从哪里来的意思、哦、所以你就发现说哇，在这边其实也有蛮丰富的一些荷兰人后裔的欧洲文化是可以去探索的、哦、那不管是这个民宿啊、哦、或者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好客，还有就是说你走一走会发现说这个路边的教堂它叫做 Dutch Reformed Church， 就是这个荷兰归正教会。在南非其实也有保留下来一些蛮丰富的欧洲移民文化，是也许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探索一下的。那就算不探索，我觉得去住这些民宿，去享受他们的好客，还有那种非常精致的住宿体验呢，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的。好，最后呢，终于来到了我们今天要拜访的最后一个省份，那也是南非整个国家的中心所在地。那这个省份呢，叫做豪登省。Gauteng 哦，那 Gauteng 这个省份呢，它不大，但是它里面包含了约翰尼斯堡还有普利托利亚这两个都会区，所以呢，它人口非常的多。南非这个国家呢，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呢是住在这个豪登省里面的。那 Gauteng 这个字呢，在当地语言里面是黄金的意思，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了？没有错哦，之所以会用这个名称，就是因为呢。当年约翰尼斯堡这边就是因为出产金矿的关系，吸引了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来这边工作，那才导致说有约翰尼斯堡这一座城市的出现。那我个人是觉得呢，因为南非毕竟它这种自然啊或者是生态相关的景点非常多，那相较于这些景点呢，我觉得约翰尼斯堡就是一个让你去认识南非的历史还有人文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特别是关于他们的种族隔离还有民权运动。那这边有几个点快速介绍一下，一个叫做 Apartheid Museum， 就是种族隔离博物馆。你要对于整个种族隔离历史有一个比较沉浸式完整的了解呢，就是来这边。那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宪法山 Constitution Hill， 它是在约翰尼斯堡的中心。那曼德拉曾经被短暂关押在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犯也一样。那另外一个呢，很多人会去，那也是我也会稍微多提一点的呢，是在这个约翰尼斯堡的西南方有一个地方呢，叫做 Soweto。哦，那这个 Soweto 它其实是英文 Southwest Township 的简称。那 Southwest 就是西南方的意思嘛。好，那 Township 这个字呢，这边可以稍微来讲一下，因为 Township 在不同国家不同语境里面代表的意思不太一样。Township 在南非大致上就是指说，在一个城市里面比较外围的地方。那这一些有比较穷的人所居住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呢，可能都是平房很简陋，而且居住的非常密集，然后整个基础建设啊，还有卫生条件也不是这么好。南非的语境下，基本上 township 差不多就是贫民窟的意思哦。那过去呢，当然就是很多的黑人是居住在这边的。那这个索维托它蛮有意思的是说，它现在反而变成一个观光景点。为什么是观光景点呢？因为他们同条街上住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一位是曼德拉，另外一位呢是图图主教 Desmond Tutu、哦、我想讲那个南非民权运动的历史，我们首先会讲到的大概就是这两 个人。那来到这个索维托呢，你不但可以去看如果是曼德拉的故居的话，它现在已经被改成博物馆的后，你可以进去看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那这个图图主教的故居呢，目前还是他们家人所有的，所以你只能从外面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也把附近整个街区变成是一个你可以沿着路走，然后去看不同的纪念碑，去看不同事件发生的现场，用这样子不管是走路啊或者是骑自行车的方式呢，去认识他们过去在这边的历史。那这边可以特别提一下齁，在这个参观曼德拉故居的时候，我才比较知道说当地人其实对于曼德拉有一些比较在地化的称呼齁。那曼德拉因为他本人是出生于这个科萨人齁，他是属于科萨这个民族。那在科萨民族里面呢，他们把这个父亲叫做塔塔。所以在南非这边呢，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不管是博物馆啊或者是导游跟你介绍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个曼德拉称为塔塔齁，就是使用这个科萨语的称呼。那同样的呢，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 Winnie Mandela， 她也是一位民权运动的重要人物。那南非人呢，有时候就会把她叫做妈妈 Winnie， 就是用母亲来称呼她。那既然我们都已经讲到种族隔离还有民权运动了，那这边我们还是简单来回顾一下这一段历史，还有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还是一样齁，我们在 EP174 其实就已经跟我们分享的非常多了。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会稍微补充一些我们上一集没有提到的。好，那我们还是首先先提一下齁，这个南非联邦是1910年成立。那其实成立之初呢，本来就已经对黑人或者是有色人种有一些系统性的歧视。那不过呢，我们一般讲所谓的 apartheid， 就是这个南非的种族隔离呢，是在1948年。那时候他们的 National Party 就是南非国民党，他们开始执政。那这些人呢是以白人为主。那他们当然知道说，在南非这一片土地上，他们毕竟只是少数嘛，所以为了要巩固，为了要保护他们的权利呢，他们就开始推动这种种族隔离政策。那讲到南非的种族隔离呢，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概其实很多和美国种族隔离很像的地方，像是说，比如说黑人和白人，然后不能上同样的学校，那不能坐同一辆这个公车，然后呢，可能在厕所啊或者是公共场所都要分开。那南非当然也有这样子的一些措施，不过呢，如果你问我说，南非和美国的种族隔离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在南非也一直在研究，那我后来得到一个答案。其实不管是南非或者是美国，它种族隔离的核心精神都是分离但平等。那我想各位都知道，分离但平等的平等是骗人的，只有分离才是真的。那只是说呢，南非的种族隔离呢，把它上升到另外一个层次的，就是上升到国家的层次。什么意思呢？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是做到一个概念，是说他认为呢，黑人和白人应该要属于不同的国家，所以呢，南非这个国家在他们的定义下只是属于白人的国家。如果你是黑人的话呢，你不应该在南非这个国家里面有任何权利，你应该要到这个南非国家以外。好，那这个要怎么实行呢？那这边我们就要介绍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几乎是他最核心的统治方式。那这个东西呢，叫做班图斯坦。好，班图斯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解释一下齁，我们先解释一下班图。其实在南非这边，他们对这个种族的定义可能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在南非当时的脉络下，他们对黑人的定义并不是说所有非洲人都是黑人。他特别是拿来指在南非这边说班图语系的任何一个语言的人齁，那你只要是不管是说这个祖鲁语啊，或者是科萨语，或者是任何一个班图语系的语言，那在他们的定义下呢，你就是一个黑人。那黑人被限制他们可以居住的地方呢，就是这个班图斯坦。那当时南非政府还想出了一个仿佛很好听的名字，叫做 Homeland， 就是家园或者是黑人家园。那它在实际操作上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呢，南非政府就是跟这些黑人说，好，你们这些黑人，你们不属于南非这个国家，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这个南非这片土地上呢，帮你们找了一些你们的这个家园这样子。那如果是这个祖鲁人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帮你安排了一块这个 Zulu Land， 你就住在这个 Zulu Land 上面，你可以有自己的政府，你有这个自己的自治权，你就自己管自己，但是你就不属于我们南非。这个乍听之下好像还不错啊，不是这个大家各自为政，自己管自己不是很好吗？ 那但是其实呢，这个班图斯坦他根本只是把本来对黑人的打压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为什么呢？因为南非政府就说，欸，你们这些黑人齁，反正你们现在有班图斯坦了吗？你们就是班图斯坦这一些所谓的这个自治区或者是国家的公民了齁，所以你们就不是南非公民了。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呢去剥夺这些黑人在南非境内的公民权。而且更不用说呢，如果去看地图会发现说，欸，这个班图斯坦他根本不是什么家园，他是在白人已经把黑人的传统领域都抢光之后，然后剩下一些那种边边角角的那些很偏远没有什么资源的地。当时的黑人呢占总人口是 70%， 但是班图斯坦呢最大的时候也只不过占了全国面积的 13% 而已，所以是一个非常不平均的分配。而且各位你仔细想想，这不是蛮荒谬的吗？明明先住在这里的是黑人，但是现在却变成是由白人来决定哪里是黑人的家园。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一个强匪把你的这个皮包偷走了，好，然后过了3天之后，这个强匪说，来，你的皮包还你，哦，结果你发现，欸，皮包还你的，可是里面你的信用卡、你的手机、你的钱全部都被偷光了，只剩下几张这个卫生纸还有发票还在里面，这样子的感觉，这个还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啊。好，那话说回来，黑人能不能离开班图斯坦呢？其实当时南非这边吼，虽然是白人控制，但是他们其实当时南非开始工业化，他们需要很多很多的劳动力。那谁来当劳动力呢？他们还是需要黑人出来劳动。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南非政府也很矛盾吼，他们一方面希望这个黑人都住在班图斯坦，但是他们这些工厂又需要黑人来劳动。所以呢，如果有黑人他们要到这些大都市的工厂去劳动的话呢，可以，但是会遭到非常严格的管制。他们到这些大城市之后呢，要先去接受这个相关单位的监管，去看一下，他到底是谁，他有什么技能，他能不能在这个工厂工作。那如果被判说，你没有资格居住在这个城市，或是你不能在这边工作的话呢，你要48小时之内离开这个城市，回去你的班图斯坦，你不能乱跑。那即使你现在很幸运有办法在这个城市工作呢，那南非政府还有另外一个很奇葩的规定，就是呢，你在南非境内活动的时候，你一定要随时带着护照，只要你被查到你出门但是没有带护照的话呢，你就有机会呢被拘留。好，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发生一些事情，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他们只是去这个家门口的小店买个东西，这样5分钟，结果因为他没有带护照，然后就被捕或者是被拘留这样子。当时的南非呢，就是充满着这些非常奇葩的政策。那如果你是黑人的话呢，要么你就是要住在那些没有什么资源又很偏远的班图斯坦这些地区，要么呢你就是在城市里面很幸运的可以工作，但是呢你的生活会受到南非政府的高度监管，你没有真正的自由。好，所以我们刚刚针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时期，还有当时的班图斯坦政策，我们做了一点补充。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简单回顾一下当时南非这边反对种族隔离的民权运动。我想我们都知道曼德拉呀，还有图图主教这些人。好，不过这整个过程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边快速的也来回顾一下。好，我们刚刚说这个当时南非的这个白人执政党叫做南非国民党嘛，那和他们相对的这个反抗势力呢，叫做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简称 ANC， 你可以把它翻译叫做非洲民族议会。哦，那这个算是曼德拉他早期领导的一个反对势力。哦，那当然后来因为曼德拉他1962年开始被关，他总共被关了29年，所以后来呢 ANC 是由其他人去领导的。那不过曼德拉呢仍然是当时的反抗运动的一个精神领袖。好，那关于这个反抗运动呢，我们有几件事情可以提一下。第一件事情呢是我想我们听过的几位运动领袖，不管是马丁路德金恩还是甘地，他们都是主张这个非暴力路线的，他们不会用暴力的方式去反抗。但是曼德拉不一样，曼德拉其实他是主张不能放弃暴力，就是应该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那当然这是因为呢，他们最早期在反抗的时候采取非暴力路线，后来遭到政府的这个强力镇压还有屠杀的关系，所以呢后来曼德拉他其实是坚持说不能放弃武力，就包括说后来南非政府也有对他招降，就是跟曼德拉说，只要你愿意放弃武力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可以释放你。但是曼德拉拒绝，他还是认为说，你要有足够的军火才能跟人家上得了谈判桌嘛。所以这是武装手段，算是他们当时的一个路线的特色。然后再来是说，其实南非的这个种族隔离，它后来发展到后来，它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南非的国内事务。那我们可以提一下，因为这个 ANC 就是非洲民族议会，后来在南非它被宣 宣布为非法，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后来就要逃到附近的国家去嘛。那正好附近的国家呢，那个时候又正好一一脱离欧洲殖民地的地位，他们独立了，所以就变成是一个算是 ANC 成员的一个避风港。那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后来南非政府就会跑到隔壁的国家，比如说什么莫桑比克之类的，去攻击这些藏匿南非政府眼中的恐怖分子的这些国家，所以他后来其实有点演变成不只是南非，还波及到附近其他国家的冲突。那另外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就是呢，南非这个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它正好也是这个全世界在冷战脉络下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当时的世界算是有这些以英国、美国为首的这个北约阵营，那还有另外一个以苏联为首的共产或者是华沙公约组织阵营。那非常刚好的呢，是因为当时这个南非的白人政府算是美国和英国的很重要的盟友，那所以呢，虽然联合国已经指出南非有非常严重的人权问题，但是美国和英国早期一直都不太敢直接对南非去抗议啊，或者是针对他们去做制裁。那相对来说呢，因为当时曼德拉还有这些民权运动者，他们希望可以去建立他们的武装势力，所以他们后面其实是有得到苏联还有这整个共产势力的澳援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哇，这个南非的种族冲突，它不只是波及到附近国家，它其实是整个是镶嵌在当时全世界的冷战脉络下面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大概也不难猜到，在那个脉络下，其实所谓当时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呢，其实也是比较站在南非当时的白人政府那一边的。好，那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南非的种族隔离时期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呢？那时间我们要把它拉到1980年代。那1980年代呢，其实当时南非的政府还是相当的保守，还是不愿意做太多的改革，但是他们也慢慢意识到说，这个他们的这种种族隔离政策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终究要去面对。而且当时呢，这个全世界的冷战脉络已经慢慢走到尾声了，已经不是那种东西方对抗剑拔弩张的情势了，所以呢，本来一直不太敢制裁南非的这个英国啊，还有美国这几个国家呢，终于对南非实施了禁运。那这件事情呢，的确是有重挫南非的经济，也对南非当时的白人政府呢形成了一些压力。那时间一直到1989年，我真的觉得1989年是人类历史上真的很神奇的一年，很多影响后世非常大的改革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那1989年在南非呢，当时白人政府有一位总统叫做戴克拉克，戴克拉克总统上台。本来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戴克拉克应该就只是另外一个保守的政治人物而已吧，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一上台之后就非常清楚了说他要开始跟 ANC 就是这个非洲国民议会谈判，而且呢，他要以释放曼德拉为目标。那就在隔年呢，1990年被关了27年的曼德拉终于被释放出来。那不过释放曼德拉毕竟只是他们整个改革的第一步而已，接下来他们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说，好，那这个国家未来应该要怎么样子走。本来黑人没有投票权了，那如果今天我们要举办第一次的选举是全国人民都可以投票，那要怎么举办？还有未来的这个国家的制度要怎么设计呢？所以大概在1990到1994年其实是南非非常有挑战的一段时期。因为一方面呢，当时的总统戴克拉克还有曼德拉他们就不断的在磋商讨论，是说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改革。但是同时呢，我想各位应该也可以想象，这个白人政府里面一定也有极右派，就是不爽这个他们走向改革。那当然在这个民权运动这一边呢，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觉得说，曼德拉怎么可以跑去跟这个白人政府谈判呢，应该要反抗到底啊。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其实国内还是有非常多的冲突和动荡。但是非常幸运的呢，是这些他终究没有演变成更多的冲突。那最后在1994年的4月27日呢，南非举办了第一次的全民普选总统。那当然呢，曼德拉就当选了当时这个改革之后的南非的第一任的总统。那也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合作，算是推动南非和平转型成功。所以呢，其实1993年曼德拉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没错。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其实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有两位得主，一位是曼德拉。另外一位是谁呢？没有错，另外一位就是当时努力改革的这一位白人政府的总统戴克拉克。那其实一直到后来就是曼德拉成为总统之后呢，他还是有邀请之前这一位白人总统戴克拉克 担任他的其中一位副总统。虽然他们共同执政的时间并没有很长，但是你看，哇，不同的势力，而且传统上是对抗关系的两个政治人物，有办法这样子合作协商去解决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然后呢带领这个国家和平的走向改革。我想诺贝尔和平奖同时颁给这两个人真的是实至名归。好的，那在逛完这些跟民权运动相关的博物馆还有景点之后呢，我也在约翰尼斯堡结束了我的南非行程。那在南非分享的最后呢，我想要跟各位补充一点算是我自己去的时候的一些经验谈，特别是一些安全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各位前面应该有听我讲后说，哇，南非这个国家好棒，可以看的东西好多，可以做的事情好多，而且又很适合自驾。我不知道有没有说到大家都心动的。不过呢，我还是要强调齁，这个南非这个国家丑话说在前面后，它虽然在莫南非洲来讲是一个基础建设很好然后发展比较好的一个国家，但是它本质上呢还是一个非洲国家，也就是说呢这个国家里面还是有贫穷的问题，然后你走在路上还是可以看到有人在路边拦便车，就包括在大家都开时速120公里的那个高速公路旁边还是会有人在那边拦便车，然后的确也会在一些地方偶尔会听到说，有些人开车结果在路上被拦车抢劫，这样子的事情还是有的，所以有一些安全相关的注意事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你开车一定要很小心，你要用防卫驾驶的心态，随时注意道路上发生的事情。我刚刚讲那些在路边拦便车的，他如果稍微往外跨一步，你可能不小心就撞上去了。那更不用说呢，即使是在高速公路上，还是会有那一些在高速公路上逛大街、违规穿越马路的这些路人，所以这些都要特别注意。然后再来呢，就是在南非旅行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在晚上开车或者是外出。那你开车的时候呢，一般是建议说你的门窗一定要紧闭，那即使路上有人来靠近你啊，或者是叫你停下来，你就不要停下来，就是尽量避免和路上的人接触。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开车的时候可以避开一些有安全疑虑的地方，像我自己在规划旅行路线的时候呢，我就尽量找是说，住的地方是看起来比较安全，而且可能高速公路下来之后很快就可以到的这个住宿点，那尽量避免让自己暴露在风险里面。那我在南非的这几天呢，算是有参考别人的经验，然后有注意这些事情。那最后呢，我觉得是玩得非常愉快，没有碰到任何不愉快以及不安全的事情，而且呢，哇，享受了美丽的风景，然后学了很多相关的历史还有文化知识，也在这些民宿里面呢，哇，感受到那个无比的热情还有好客，这样子一个很棒的国家呢，最后我还是要说推荐给各位听众。好的，我们连续四集的南部非洲系列在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不知道这样一路听下来，各位听众你最喜欢的是哪个部分呢？是在奥卡万戈三角洲坐着独木舟去看野生动物吗？还是在维多利亚瀑布感受哇水花一泻而下的震撼呢？或者是跟我在辛巴威走那个没有路灯的100公尺那个超级煎熬的那一段路呢？或者是坐巴士的时候莫名其妙这个路人跟我说，你这个中国人这个阿里巴巴太贵了，还是哇，这个冷死人的约翰尼斯堡，或者是呢，在赖索托那个时光倒退30年的酒吧里面，和一群年轻人闲话家常呢？无论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段呢，我都非常开心可以在节目上跟各位分享这一段旅程。那也希望我所分享的这些内容呢，让我们对于南部非洲以及莫南非洲呢，都有更多一点的了解。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用一首歌曲来为这个南部非洲系列做一个总结。我还记得去年我还没有打算要去南部非洲，而且对这个区域了解还不是很多，反而是透过一个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呢，对南部非洲特别是南非这个国家有了第一个印象。我记得那一阵子呢，我一度很喜欢这个英国的知名乐团 Coldplay 酷玩乐团他们的歌，那一阵子呢，我就一直在研究他们这个超级有名的这个大作 Viva la Vida， 就是生命万岁这首歌，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那个不断重复的弦乐，所以我就去找网络上各种版本来听。那其中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版本呢，是由南非这边一个号称国宝级的儿童合唱团 Drakensberg Boys Choir， 中文可以翻译叫做龙山少年合唱团。那这个版本呢是由他们去演唱，然后呢是有一个管弦乐团去做伴奏，它有很特别的和声编曲，当然还有带有非洲式的热情，而且呢整个是一个在星空下的露天音乐会，所以它整个气氛呢哇是非常的好，然后也是我目前查到 Viva La Vida 的所有翻唱版本里面呢我个人最喜欢的版本。那当然因为版权的关系呢我没有办法在节目上直接放出来给大家听，所以呢我就用一些网络工具去把 Viva La Vida 的和弦输入进去，那做了一个比较像的版本，就是让大家听一听那个感觉。有兴趣的人的话呢可以在资讯栏里面找那个 YouTube 的连结去看那个原版到底是怎么样子。那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它是描述一位即将逝去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这个国王呢去感叹说哇曾经我的国家有这样子的辉煌，但是很快的呢这一切都即将灰飞烟灭。那一般大家是认为说这首歌它所描述的主角呢是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但我觉得呢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是曾经很辉煌但是如今已经走入历史的大英帝国，或者是呢曾经主宰了南非社会但是最后呢终于结束的种族隔离时期。那我看到这个画面上那些青少年很开心的唱着这一首歌还一边跳舞，我就想到说他们在非洲大陆上唱着这样的一首歌 Viva La Vida， 仿佛是漠南非洲呢正在告别过去的殖民帝国，过去的战乱还有种族歧视，正在迎向新的未来。这个未来呢也许还有很多的问题等待被解决，也有很多的挑战呢需要克服，但是既然这样子的改变已经再也无法逆转了，那不如就用这样子坚强乐观的心情继续前进吧。好，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这样的音乐声中呢跟各位听众说拜拜，接下来呢我们有新的系列也即将展开，请各位继续期待。我是 Jerome，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集见咯，拜拜。